大家好，我是亚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咯。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上台前下台后女明星的多重宇宙。身为一个关注明星艺人动向的凡人百姓，常常对荧幕上这些 superstar 感到非常的好奇哦，想说到底为什么有人可以跨越不同的载体，又要主持，又要演戏，又要跑活动，还要出唱片。每个人拥有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台上厉害的演出跟主持的背后，这些人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练习跟去准备。我想把我心里的这些疑问跟好奇拿来问今天的这位来宾应该再适合不过。让我们来欢迎露露，黄露子英。
Hello City Boy 大头，我是 City Girl， 我是露露。
哇，今天你知道这一集其实让我就是倍感压力。
怎么可能啊，
三金主持人呢？
欸，没有，我就是一个 people
一个跟大家就是经历不太一样的 people person
哦，对对对对对，一个 human
一个 human、嗯、今天邀请你来，其实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的那个切入点太多了。嗯，我如果从你小时候开始问，我大概可能要录个三集然后史诗级的那个
访问，太多了，
就太多了、嗯、我们今天就是从现在开始。
好，
其实呢我跟露露我们算是合作算蛮多年吗？
好像是哦，
在之前某个节目我们应该就合作了一
两年，
對對對，
兩
年
多，做了三百多集吧。
这么多，
好像是，好像是，
好好疯哦。
对啊，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合作到一路现在，我们最近又在 run 一个新的 project， 但还不能讲
哦。
现在可以讲了啦，
讲了，
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你的节目，
对，
叫做77号放映厅。
Yes，
我们就访问了非常多电影从业人员、相关人士、电影大明星这样，然后你是主持人，我算是制作人。
对，我算主持人跟监制。
对，我们就是多工
共同完成，
对，我们一起完成那个节目、嗯、然后呢今天我终于有机会把露露邀请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了。那我想要帮听众拆解的是，大明星平常到底台上那些很光鲜亮丽的背后，我很好奇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运用你的时间啊、嗯、很多人在讲时间管理大师、嗯、我觉得你才是时间管理大师吧。
嗯，我觉得好像是、啊、
还是你的经纪人帮你管理
没有，他也要管理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也很多事情要自己管理、嗯、然后我要管理我自己的事情。如果以就是说，好，假如说以最近很多 podcast 在节目在进行好了、
嗯、同时两个 podcast，
对，同时，对，我还有另外一个台中歌剧院的 podcast 这样、嗯、啊。有一次上礼拜就是有一集，有一天我要访问三个人，三组人，隔一天要访问两组人，两组人就是我还要去排舞台剧，然后所以像这个要怎么安排时间，就是说我可能就要在哦，我今天有带一个我的本本，那我这本本呢是画了我近两个月来的行程，然后我就先把已经有安事情的我就会先把它打叉画掉，说这一天我是基本上我都在录影，不可能有用时间，然后我就会把它打叉掉，然后呢我就会用红色的格子框起来，说有些是一整天的，有些是只有半天的，然后或者说这个是只有晚上排戏，所以白天我可以利用，然后我就会看有些哪些电影我要先看，然后我就先把它写上去，然后一路到譬如说假如我的终极目标是到金马奖那一天， 那在那之前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然后我要看多少书跟多少的电影，我都会先把它 list 起来，然后就一格一格安插进去一些空白的格子里面，一天我可能可以看到两部或三部电影。然后是说哦，下礼拜我要访问李信，然后他有个电影我一定要看，那我要塞在这礼拜的哪一天，或者是我要利用大热门的空档把这个电影看完，这样子我就会先这样大概分配比较大块的时间。
现场黄璐子英小姐正在翻着这本笔记本呢，被上次因为上次我发现她这本笔记本，应该是说我在跟她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写笔记的人、
yes.
然后我看到这整本充满格子，然后不同颜色的笔写的各个来宾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啦、功课啦、自己做的 memo 等等。我上个礼拜跟露露说，我觉得她以后如果老了要办一个跟露露相关的展览，这本笔记本呢要像跟那个故宫博物院在画那个放那个展那个春树秋霜图
的
感觉一样，要放在那边当成一个史料
史料。
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功课比我想象中多很多耶、欸、
因为我就是会觉得我要讲出来的话我必须要有底气的话，我真的要看过他的东西，然后即便只是一个 podcast 就不是典礼啊或者是晚会，我都会觉得我要真正看过，然后要在有限时间内好，所以我很多时候在准备我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在看听 hiphop 或者在听饶舌，因为我说 1.5 倍速在听
1.5 倍到两倍吗？
对，我两倍在听人家的专访，我就那你们那你觉得那你们拍这个电影你会有这样觉得，我觉得 1.5 倍速两倍、嗯、或者是我在洗澡的时候我会听那个 YouTube 的专访，然后我拉两倍听。
不好意思，等一下，你洗澡的时候你也在做功课？
如果真的时间来不及的话、
okay.
或者是我一边吹头发的时候会用两倍速听这样跟看，就是反正各种时间能塞就塞，就因为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也可以遇到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制作人，我也是觉得很谢谢，因为你的访纲写出来至少会让我先大概知道这个人的样貌是什么，大概有什么方向，有电影呢或是有戏剧，但大概知道之后我还是会从头从维基百科开始，然后到新闻，然后到他的作品、嗯、就是各个面向或他的书，就是能看的我会先尽量看，但是就是最有限的时间之内啦，我会能做到我的最大值这样子。对，
我其实就是最好奇的是这个，因为呢、嗯、我自己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其实做到现在已经超过100集了、嗯、每一集的访纲也是都是由我亲自来写、
嗯、
然后当然我自己很会做所谓的填掉吗？就是我会去做非常多的功课，但是我觉得我的时间毕竟还是稍微空闲一点点，但是当露露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做很多，而且你之前是不是还访问蛮多那种韩剧明星？
哦，对，
你要飞去韩国访这些人。那韩剧大家知道韩剧一集就是一个半小时有16集
yes, 没错，
如果他刚好已经播完了，然后那一部在台湾很热，然后你要飞过去访他，那请问面对韩剧你该怎么办？
好，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项目，因为像之前我到韩国去访问的时候，一定不可能一趟只访一组人嘛，
可能三组。
我之前的记录就是四天访问11组人，
救命！
就是一天要三组，这样很可，超级宇宙无敌可怕。因为而且每一个是，要不这个是韩剧的主角，下一个是一个韩团，然后也很热，然后呢，下一个又是一个唱 OST 超级红的女歌手，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快崩溃了。所以像这种的话呢，我就会我会先大概查，就是说这个男生他演比较多的角色，我会先去可能找一些不离不离啊或等等看他的片段
是，
然后或者是也是像我刚刚讲快转，然后大概知道在演什么，哦，到他那边正常速度播放，然后才可以看得出他的眼神，然后为什么大家那么爱他，然后他的角度是什么这样子，然后以及他上的各种综艺，可以上综艺可以看到这个人真实的样子。
各位等一下，他还看综艺？
对对对对对，综艺也会看。然后跟新闻，然后跟就所有新闻跟综艺是比较贴近他的本人。然后作品也要看嘛，然后或是他其他出了一些东西，或是他跟粉丝之间的相处是什么，就是这些都会看。然后要再把它分成。有网络跟没有网络的时候，有网络的时候就譬如说我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查资料，可以，所以就用 Google 查，那没有网络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的时候，所以我会先下载好一些在我的 iPad 里面离线播放可以看的东西是什么，这样，所以就是要善用每一 一个时间，然后以及如果一天要分访问三组的话，像我这个 podcast 也是，我前一天晚上就会先看隔天下午的，然后当天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看今天早上立刻要访问的，对，然后前一天晚上可能会看下午 的两组啦，这样子，反正就是越靠近的你可能可以越那提早起床看，类似像这样，嗯，就是让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所以我说我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要很精准的做事情，就是要事半功倍是最好的。
应该是说如果 以你这样子的做功课的态度的话，就是因为你手上的事情太多了，
对，
但就你说的，因为其实我也一样，就是你事情要讲出来的时候你要有把握，就是所谓的底气。
对对对对对 Yes，
你如果真的没有看过，你讲出来你就会充满着疑惑，然后真的有那一场戏吗？是不是道听途说？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很怕你讲出来之后来宾说没有
没有啊，
没这件事啊，你在哪边看到的？
嗯，
所以你那些事情要做的分还分有网路跟没网路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但是那个是出国的啦，那是出国的。
Okay。
但是我在台湾的话，但是我就是会尽量分配时间嘛。嗯，然后像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次遇到的制作人都很用心，包括你的访纲，然后跟另外节目的访纲，然后他们你们写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会在分类，就是你们会写很多题嘛，然后我会在因为我是很习惯看大标题的人，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图像人，所以假如说像其中一集节目好了，然后他这边有写了十二题，写了八题，然后加上另外的三题，总共十二题，十一题，那我就会把它分类成哦，这前面三题大概是戏剧的，然后这个是舞台舞蹈剧场的，然后第二个是学习过程的，然后我就会想要把它分类说好，那他写的第六题跟第八题，我会先放在第一 part 问，然后会再加我自己的题目，然后呢第二 part 我要问学习过程，第三 part 关于戏剧，然后再怎么样再拉回来，就是我会自己再分类，然后我会再加一个第四大项回到身体，类似像这样，就是这边有个这个就是我会再分门别类，然后把你们给我的素材，然后我再把它分成不同的区块，然后跟加上我的逻辑，然后跟我的话，然后我想问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在你现在如此繁忙的工作里面，yes。 你会还蛮要求你的团队可以是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加快的进行，对不对？
对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从头开始，因为现在没有那个时间。
我还是会从头开始啊，就是拿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还是会从开始，从它最基本，然后到底。只是我觉得，你们的东西是可以更加辅助我。
哦，
对，有一些我没有看到，我漏掉的啊，这边
补充给你这些事，
太好了，对，嗯，谢谢，这样子，嗯，
懂。因为我其实另外一个好奇的点是，因为你现在也不是只有主持这件事情，
对。
就我在跟你平常聊天的过程中啊，我现在就是要等一下去拍舞台剧哦，啊。我想说，我们刚刚录完三集，小姐你还有空去拍舞台剧？
对。
我之前说啊，我刚刚去拍了一个什么剧，然后拍一个可能跟电影相关的活动，然后明天要再去主持一个时装周或什么的那种单场的活动。
哦，对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访问，刚刚我们都在讲访问你做的功课，嗯，可是其他的东西，你要演舞台剧啊，你是要背台词，
对，
然后你要准备角色。
对，
然后你要访问时装周，你应该还是有你的手卡要做吧？
嗯，像做手卡的话，就会是那个丹尼尔或是冠宇帮我做手卡，
就是你的工作人员面、经纪人跟
助理。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哦，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讲，我其实我一直觉得做手卡这件事情啊，根本应该要开一堂课，就是另外一堂课，哦，因为我觉得手卡太重啊，对一个主持人来说。
哎，你赶快开，然后是线上付费课程，
要哎，欸，
各大的公司来买。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因为我们的手卡是很，我是有讲究纸，连纸的材质。
什么意思？
因为有一个纸的材质是你最好翻的，在你台舞台上的时候最好翻，因为我看到很多主持人手卡是那种 A4 纸烂烂的，
不行，
然后那根本翻不动，
不，对
不对，因为太滑，
而且又很大张，
很大张，很丑，然后呢贴来贴去，然后就是非常难看，因为你就是一个在台上的人，大家就是会看着你啊，你手上
我想说这一张纸这么烂那么大是怎么一回事。
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纸质是有挑选过的，是好翻的，然后以及我们的手卡的正后方可能都会印当场活动的主 logo， 或者是如果他们没有 logo， 我会放我自己露露的 logo，
所以它是一个讲究的东西，
它是一个讲究的东西。然后以及他们拿到了那个 rundown 之后，他们会先帮我分门别类，就是说几点到几点第一个大项目，然后我一看到这页我就知道这个是长官致辞，下一页就是 VCR 播放，再下一页就是 主创聊天，在下一页是什么，我就大概会知道。然后呢，什么事情，什么字要出体，什么字要红色字，一定要讲的，或者是这个是怎样怎样，就是我要一目了然，这才是主持人手卡最重要的事情。这样，
但是你这些东西，你花了多少时间跟你的团队们去讨论跟磨合？
好像他没办法计算，他就是慢慢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经验换来的。
等于说这个是属于你们的 team 的一个限定版的知识。
yes,
就是最符合你的需求，
最符合我的，
所以东西来到他们那边，他们就做得出这样子的东西给你。
可以可以，
欸，这很酷耶。欸，
对，而且字体的大小也有一定的那个号，几号字啊，12号字。
OK。 那不好意思，那个纸的材质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就是有挑过。
对，有挑过。对对对对对。
哇，手卡是这个。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戏剧的部分，
哦，排练，
排练第一个是角色，有分角色准备跟背台词。 你都已经平常要做那么多事情，那么多工作，你还有时间沉淀下来做角色的准备？
如果是舞台剧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是复演嘛，就是
重新单身猪队友
一跟二，所以我们一周演一，一周演二，简直就是要亡我。
你知道那两部戏，一部应该快2个小时吧，
90分钟，
但是你又是主要的主角，
对，我们就5个人演90分钟，
对，然后那个台词的量，
对，
可是一周演一，一周演二，是不一样的系统。
yes, 所以我们的体感一直在错乱，很可怕，超可怕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就是，如果我只要去排戏，我就会专注在排戏，就是我会让我整个人就是，我就是用尽全力，就是赶快记台词，因为我就是那2个小时，我就在剧场，我就是要用，因为我没办法用其他的时间，其他时间我就要做其他工作，所以我只要人在剧场，我一定就是尽全力记丹丹的台词，然后跟我要跳的舞，所以我昨天也是，哦，我真的是好累，我就觉得累到我鼻血快流出来了，因为我们5个人各自平常都有不同事情，然后但是我们只要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会聚精会神。其实我觉得专心也超级重要的，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上，我就是100%专心背我的台词，然后因为其实我只要够专心，我觉得可以当下记那个体感，我走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要讲什么台词，我走到这边的时候我是右手打开还是那个要翻滚或者等等之类的，
所谓的肌肉记忆。
yes, 没错。
但可是你已经，因为这一次今年最近要演的一跟二期都是你之前演过的，但是现在再重演一次，你之前记过的东西到现在对于你来说还是需要时间。
很陌生
哦，真的吗？
我一点体感记忆都没有，
因为你中间穿插太多事情去稀释那件
超多事情
那个记忆。
没错，因为像诱人他还是真的是很负责任的代表，他说没有，我觉得这个，我记得这个身体应该是要这样，我说你怎么会记得，我根本觉得我人生没有跳过这一支舞，我就觉得
仿佛第一次进剧场，
仿佛第一次，对，所以我要多走几次的时候啊，有好了，好像有啦，好像潜意识里面有做过这件事情。
所以，可是那另外一个我还蛮想知道，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
我有一些朋友常常在跟我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如果从这个写作的状态要进入到表演的状态或是拍片的状态，我那个转换期 maybe 我需要2天。
怎么可能啊，
这种
2天都已经一堆事情发生了，
或者是说我现在光是从写 Facebook 的文章切到我要写给专栏投稿的文章，我可能要做1天我才能去调整那个频率跟 tempo。我就想说哦，那还蛮有时间调的，请问那个露露小姐，你那么多事你怎么调，你有调的时间吗？
没有
没有，所以你的切是切很快。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的主持人的训练，就是我本来就是切换频道嘛，本来就是1秒钟的事情，我觉得啦。但是我不是，当然不是说我从主持人切到演员，当然我要花时间，但是就是说哦，我现在这一秒我还在做主持人访问别人 podcast, 那我下一秒我要进剧场了，就是没有啊，没有时间让你切换啊，那我那么
好的事情，就剧场一道门一开 OK,
我
现在是演员黄璐子音。
对对，其实包括连昨天我是做什么事情啊，反正就是诶，我昨天在干嘛，访问吗，
时装周吗，
时装猪队友哦，对对对，我前面出席一个活动。
你看昨天的记忆已经忘记
了。对，所以我说我的那个头脑的网格开很大，就是不重要就过滤掉了。
OK,
我昨天就是出席一个记者会之后，我接下来就要去一个地方配音完之后去 做，我要去排练这样。然后因为其实中间都很赶，然后到下个地方我又要开始做下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还没有吃饭、嗯、然后我连吃饭都很精准，就跟那个冠宇说，哎、欸、你帮我买粥，然后就是然后跟那个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因为我买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喝一些汤汤水水，然后粥我也不用一直咬，就我可以直接吞比较快，然后也很有营养这样子，就是有营养，然后呢我也不用花时间
咀嚼。等一下，你精你精准到你连吃什么都有它背后的含义。
对，都有它的意义。
你吃这个东西它可以帮你省时间，但是可以让你很快吃完，但是你又有营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又符合你当下你想要喝汤的需求。
没错，就是这样。
你就 combo， 你好可怕。
不然你明明很赶，你要吃一个排骨饭，明明就来不及，然后你
可是粥很烫耶、欸。
但我
那边
不怕烫啊、
哦、，OK， 你不是猫舌，
我不是，对，
所以你在喊出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有你的脉络，
对，
那旁人就是好，你给我这个指令，我就是帮你做到就对，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控制的这件事情可以控制到连你要吃什么，你都可以去精准的喊出来，
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想知道，因为你现在你已经入行有十年了吧，从以前到现在，嗯，你现在也有一点身份地位了，
没有啦，
经历也多了，那你在现在这个状态遇到一些工作或是一些你想要推出的作品或是各种合作上面，你的主控权高吗？
我觉得应该算蛮高的，因为其实现在来的工作，那个Daniel都会跟我讨论啊，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跟我想不想做。对，
那这是很多层面，想不想做，需不需要做了可以得到什么，其实都是每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而不是狼狼后人那个案子来我都接。
因为以前我就是这样、嗯、以前来
有这样拼命三郎过。
对，我就以前我太应该说我其实都是一个很焦虑跟很不安的个性，我就觉得我以前我没有做其他人就做走了、欸、那我是不是就少做一件事情了，然后我就少有个机会了，我就很紧张，所以我什么事情都要做，
所以先拿再说。
对，然后我就
然后时间我再去
卡，我再想，对对对对对、
okay.
oh. 反正应该睡觉没有那么重要，我就都要做这样。然后到后来才发现，哎，不行嘞，人会死掉嘞，
会死掉，对，
会死掉，那个人不能这样子接工作。
那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惊觉人会死掉，会忙死？
会忙死，我好像哦，几年，哎，两三年前吗？反正我就脸出现一个白斑，然后
你说脸出现白斑，
对，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嗯，但我现在好多了。那白斑是很强烈的，而且那白斑是不可逆的，
就是一个存在感很重的
白斑。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嗯、然后呢我就做了好多检查、啊、各种，然后我去做健康检查等等这些，然后那个小护理师就说你这个，反正我也那时候也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什么自律神经
失调，
什么，对，那叫什么啊，有两个神经，那什么，一个
交感，
对，交感副交感、嗯、对对对，
我竟然知道
对，交感副交感，他说就是我很不平均，副交感是放松了嘛，对不对，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我放松那个就都没有在使用，
因为你没有在放松，
对，然后我没要给要有 energy 的，然后要肾上腺素那个我就是拼命使用，我身上
就是用到烂，
对，我用到不够，还要用女生的一个叫黄体素嘛，还要用黄体素去支援它，所以我的妇科就会变得比较弱。
OK，
对，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医生跟我说，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以为你可以，但其实你身体已经不行，不是说你瞬间不行，是你根本已经超出你的负荷。但是你的心里一直告诉你说，你可以啊，你为什么要觉得你做不到？你其实可以啊，但其实你身体已经 overloading， 但你自己不知道，你还告诉你的大脑说，你不要做不到。你这个事情是你应该做的，
所以那个白斑是一个警讯。
对，然后跟各种，就是我会开始昏倒啊什么的。然后
等一下，你怎么可以那么云淡风轻讲说我会开始昏倒啊？也太云淡风轻了吧，小姐。
对，所以才发现说，我要不可以，我不可以这样子，就是因为会身体会告诉你各种不同的提醒，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到真的危及到生命，但我会觉得说，哦，有一些提醒让你知道说，哎，不行哦，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然后才会开始说，哦，好，我要开始慢下来。但我的慢下来也根本其实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慢，
我看不出你有任何慢的迹象。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愿意 say no 的时候，会开始愿意拒绝的时候，而且那个拒绝不是因为我想甩太我想干嘛，是我觉得我现在先缓缓，如果这个厂商真的需要我，或是他们真的觉得我非我不可的话，他们会愿意等我，或会来再来找我，
就是还是会有机会的，如果那个东西该你的就会是你的。
对对，所以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两年，他说黄龙行你怎么了，你怎么可能会拒绝这个，就人就是那种、哦、人家拿着钱问你说我想找你代言，但我说我
要说好的炫富女童呢
对，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现在现阶段没办法做这个事情，然后而且、嗯、可能他要我一天拍广告，可是我真的需要那一天休息，我以前都觉得我不应该休息，但我有意识到说我觉得我需要那一天休息，所以我愿意把这个广告推掉，我真的不要这个钱了。然后朋友就觉得你到底在干嘛，这不是我认识你，但是真的我当我开始愿意觉得我不要做让我有负担的事情的时候，确实那个广告半年之后又回来找我，就觉得他们就觉得嗯，我觉得你还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对，我觉得愿意停下来，然后所以我才觉得之前访问小芬姐她很了不起啊，她可以一休息就休息20年，
然后再看到一个好剧本再出来拍本日公休，
对对，反正我
等下那你要休20年吗
现阶段可能没办法
现在可能就2天吧
两天，所以我一直觉得一直往前冲反而不是一个对我来说那么勇敢或是那么帅气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往前冲，可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下来，然后有所取舍，什么时候要说不，我觉得才是真正勇敢，然后真正了解自己的。
我觉得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的这件事情需要学习
yes
然后跟勇气，因为 say yes 比较简单嘛、yes. 啊好啊来做来做，但是拒绝真的很麻烦耶、
啊、
要想很多，
拒绝是一个艺术，
因为我也会像你一样说如果现在不接这个是不是他之后就不会再来找我了，
对，
而且有时候也会想说我不想让别人接走，
对对
会吗，会这样吗，
对，
而且因为其实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的取代性很高啊，他如果不找我他就去找别人，
对，
但我觉得你现在你已经跨越那一座山丘了，
对，我觉得有一点点慢慢慢慢在跨，我觉得还没有100%跨过，我现在还是会紧张啊，就、那个真的吗，那个要放掉吗，还是会紧张但是我觉得已经有慢慢在跨出这一步，
但是那个自主性的控制除了要不要的这件事情以及做了之后你可以提出意见说我觉得这边好像可以再怎么样会比较好、嗯、因为刚刚比方说我们刚刚在看一个影片，你就说啊，这个影片里面有我，然后这一段台词它比较好像比较小声耶、嗯、可是因为一般来讲我想说哇，你这个大明星啊，拍完就拍完了，后面的工作人员要怎么做、嗯、可能他们后制人员去协调就好了、嗯、但是你反而会在这些细节的地方你会下去看成品，下去感受那个企划、嗯、然后再告诉我们说诶，我觉得好像可以加点什么会比较好，所以你的主控权其实是有的，
嗯，对，其实不包包括像影片啊，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东西嘛，对，但虽然大家共同完成，
但是是你出来演，
对对对对对、嗯、那包括其实我去参加每一场活动啊，然后照片啊或者是说新闻稿的内容、嗯，其实他们也都会给我看过，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我们是一个互相沟通的工作环境、嗯、然后因为我也会觉得我自己知道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我不敢说我现在多了不起，但我觉得一定是有影响力的状态，所以包括每个新闻稿出去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到哪一个人，或者是说这样子的内容然后跟我相关，那我也希望我从我这边散发出去是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尽可能的可以保护到每一个人，对，所以我就会真的一字一字的就是去找，但可能对人对大家来说有一点麻烦，但我会还是希望尽可能的从我这边做到嗯把关吗，或者是说嗯我想要的样子，
对，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负责任对自己作品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嗯
跟想法吧、嗯、因为毕竟出去新闻稿可能里面的主角是你、
嗯、
这个影片出去、嗯、啊里面拍的人是你去拍的，
对对对对对，
大家有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差错的话，有时候其实也是影响到你或是影响到整个团队、嗯、那你宁可你自己下来
宁可细心一点
前面多做几次的往来跟沟通，你觉得好像会比较对，
对
哦，懂。欸，可是会不会有那种真的是啊，真的这一次只能改到这里了，现在我真的来不及，我就一定得出去了的这种时候？这种时候你要怎么说服自己？
还是有，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那种我真的不 OK 就出去的东西了。
不可以，
我觉得现在不可能，你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有时候真的要大家妥协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长大的性学会拒绝之外，还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妥协的，就不是说哦好啦好啦好那就算了，不是那种的妥协，是我知道你也为了我想要的做了一点取舍，我也为了你的目的也有一点取舍，我们共同找到一个共识之后，好 OK 那就这样，
就是现阶段能达到最好的平衡点。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
对，找到一个平衡。
okay, 这也是成熟的表现。
嗯，我觉得
之前有很多，那像这个是一个嘛，然后有时候是在比方说我们之前在做一些各式各样的访问的时候，或者是你之前做各式各样的访问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很多你不能控制的事，对不对？
哦，对啊，
像访问这一类的工作。哦，
对，
那个拖大亏
访问，
因为访问其实就跟我在访问来宾一样嘛，有时候不见得是我很开心，我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好的访问。
对，
那这种时候很多可以控制的地方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面对？
嗯，应该说不只是访问，其实主持人这个工作
啊，对，主持的工作，
对，主持工作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风险蛮高的一件事情。
用到风险很高，请问要保旅平险吗？意外险？
要保那个访问平安险。对，
我也要保。
对，就是我说的风险当然不是指那种肉体上的风险，是指我们随时是暴露在一个未知跟不可预测 unpredictable 的情况之下。
哦
yes， 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回答你什么嘛，然后还有很多人是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跟你见面，我坐下来就要跟你聊一小时，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有难度，
但
是
即便你做好功课了，
对，
还是风险很大，
所以我才说我做功课，其实我们做功课就是要让风险降低嘛，
我
们在做
风险管理嘛，我知道越多越好。对
对，我手上有的武器是这些嘛，我可以跟你来一场精彩的决斗这样子，
前提是你要把剑拿出来。
对，
你如果不掏我也没办法。
对，或者是说你有这么多武器可是你没有把它整理好，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还得找我现在要用盾牌，我现在要用这个强力水柱，我现在要用这把刀，短刀还是长刀，
而且也不知道它放哪里。
对，所以我才说我很习惯要整理，就整理好之后我说哦好，他现在讲到这边了，我知道我现在要去拿第二个抽屉的这把短剑， OK 好，他现在放松了，好，我要拿长剑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的风险是指有可能来的时候哇天哪，闷葫芦完了，但是闷葫芦有闷葫芦的解决方法，
啊，也有闷葫芦的使用说明书。
有闷葫芦的，或者是大嗨咖，或是乱嗨的，或是答非所问的，就是有各种啊。人本来就有形，或者是说遇到这个人，我本来就不喜欢他，我还要卸下心防跟他聊天，我还要就是想说好 ，OK， 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但是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我是来聊天，我是来跟你访谈的。其实我们有。就是主持人这个麦克风背后有超级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先过滤掉，我要好好的把这个菜端到大家面前这样子。
其实主持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自己也主持好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主持有时候一个孤独感是我在台上或者我在录音间里面，就是我面对来宾，我们两个人在聊天，那可是我即便我身边很多人，但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任何事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真的你想说啊，现在突然到了一个类似有点微卡关，或是我一直问不出我要的东西，来宾有的时候明显 maybe 有点累或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面还是主持人自己要去 handle 全部，我的感觉是这样。
对，尤其是真正的那种你知道晚会 然后他就是直播出去典礼，就是直播出去的，然后又是一个人主持的时候，其实那个孤独感会更强烈，就是因为你没有 partner、
欸、那个孤独指数超高哎、欸，
对啊，因为你在 podcast 里面，好，虽然说我跟你聊这样，然后你接不下去，顶多我们剪接嘛，
事后剪掉，
对，但是。
可是当下就想到
对，因为我还是比较信奉现场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剪接，可是你现场状态不好，剪出来就是
怪啊，就是会难听啊，
就难听就是烂啊、嗯、对，然后但是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有这些电视的训练，然后我知道这个现场氛围很重要，然后甚至所以最后到典礼啊，然后到活动现场，因为很多活动跟晚会它是直播出去的嘛，或是一些什么时候进广告，什么时候进现场那种，台上如果有得力的伙伴，像之前跟焦哥我们一来一往其实超顺利，你就会觉得哦，如有神助啊，
而且呢就是安心感
安
全感，
对，你懂我，然后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就可以往下去了，或者说、嗯、我讲这个的时候你已经在准备下一题，或是你可以看我乱演一段，
我们互相 cover 彼此，
对，那这个是好的助手的时候，但你如果遇到不好的助手，或者说、啊、
你也是有遇过，是不是，
对，或者说你跟你完全没默契的 partner，
天哪，
其实你不如一个人哦。有时候那个情况更孤独，
没有默契，又得一起同台，
对，
然后又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孤独感更重。
我靠！
对，因为你至少你一个人，你还可以在台上，你就自己想办法嘛。
再怎么样，那就是你的台，
就你的问题了。
对，
我就扛所有的事情，可是。因为我知道我会准备好武器再上去嘛、嗯、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奇怪的 partner 一起，然后你会想说哎、欸，你这边干嘛刺我一刀，哎、欸，干嘛，我怎么在流血，
怎么在台上互砍，
对，什么意思，然后我明明在这边已经扬起了这个节奏，然后哎、欸，怎么到你那边又 shut down， 什么意思，就有时候会这样，所以或者是说你遇到真的第一次初来乍到的新朋友的时候，你等于是你要再多照顾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如何让，因为对我来说只要我们一上台我们就是一个团队，我之前有到那个不同国家去主持嘛、嗯、然后我们是一起有配在新加坡主持人，然后有各种 主持人，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们要一起共好，因为我们在共同一艘船上、嗯、那我们就一起讨论，然后我也会带着我电脑，然后我们手卡，我就直接做三份给大家，就一起 share 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学习的是沟通，然后跟如何面对如果比较新的朋友，那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往那个方向去，
遇到新的朋友你要怎么跟他快速去建立那一个默契，举例来说你刚刚说不同国家嘛，那因为不同国家大家有不同的主持方式跟风格、嗯、但是也许你可能在活动前一两天你才会抵达那里，也许甚至是前一天或当天你才能见到你的搭档，那要怎么样快速去练出至少我们可以上台的默契，你有自己的小撇步吗？
嗯，当然就是先走过整个大流程嘛，然后彩排过，然后每一段去讨论，假如说这一段就是我们两个人，那我觉得在一个不熟情况下我们至少会先拧出一个大纲，我们大概等一下
要
干嘛，
就是我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
对，我们大概要干嘛，但是不会一句一句对，就是说我们等一下的下去的目的就是要跟这个人互动，然后呢我是比如说我是三八担当，你就是拉回来的担当这样子，那如果你在三八，那我就是看你演，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目标，然后一段一段讨论，然后真的不熟的话我们就会把台上主持当成是一个舞台剧，然后什么因为我觉得典礼主持的话它就是要更精准，然后更要每一字每一句是想过的，因为太多水的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松散，
很容易延上，就想到现在到底在讲什么，
对，大家也会有没有专注度这样、嗯、所以我觉得不面对不熟人就是一段一段拆开讨论，然后但如果像是好，如果以前两年的那个台北跨年为例的话，我就是跟薛薛跟阿拉斯一起嘛，那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嗯，两位
我跟他们合作过，他们真的很厉害，
他们很认真，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多事情是真的要靠经验，他们真的没有这样做过这么大型的晚会、嗯、那我觉得他们也很愿意听我说，我也觉得很好，真的很谢谢他们，就是让他们先用警告的方式，就是说我跟你们讲这真的很严重，你先不要用开玩笑的心态然后真的要每个人都要给我做功课，这样
学姐告诉你真的非得认
真
不可，
非得认真，对，因为这个就真枪实弹的，不要闹了，这样
而且还是一整个晚上，
对，一整个晚上， 对，我觉得他们也很努力跟很认真，然后每一段，我说每一段有时候真的台上就是要 setting 五分钟，然后五分钟那个时间是很可怕的哦。
对耶，那种
非常久、哦、
那种直播，因为跨年这件事情，我们光是我们在看电视就想说，哦，这个主持人讲很久，一定是有谁还没来。
对，
跨年还会有赶场问题吗？
没错，
对对，
没错，
还有 C 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还有十二点到一定要放烟火的问题。
Yes， 没错。所以我觉得跨年最难的事情是，你要让大家觉得那五分钟是在，对，我们知道你在拖时间，可是能不能拖得言之有物，
是就是好笑的五分钟，
对，或是能不能让大家觉得我们也沉浸在那五分钟，好，甚至更好一点啊，歌手要来了，但不会这样子，
我们想要这一段久一点，
对对对，但不可能到这样子，但我觉得至少做到让大家觉得不会说怎样啦，
是要讲多久、哦哦、
对对对对对，就至少我们都要想过、嗯、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有嗯，如果没有经验的话，我们一定要先想好方法。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如果我有经验，我当然可以用体感去做这件事情嘛，但我还是需要有准备。然后跟对你说的没错，十二点前一定要放烟火，然后我还要准备跟市长对话。
因为应该是说，如果以台北最嗨新年城为例，就是十二点前，首长们、长官们，甚至有些歌手可能就必须要上台，而全部的主持人都要上去。
对，
那你要控那个时间，
没错，
要有致辞的时间，对不对？
Yes！
要有讲话时间，你要有主持的时间，还有大家准备的时间。
我跟你讲，那就是真的最难的，
所以是整个跨年活动里面最难的一 part。
对，我觉得那是最难的，因为那个又是电视什么电视，对，电视直播，
对，电视直播。
其实在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就会所有人就会陆陆续续上台了，然后包括市府团队，然后包括什么等等等，然后赞助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所以我就要先想好，是说如果市长的致辞比较短的话，那我要再补问什么问题，那我可以再跟谁聊，我有什么素材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对阿拉斯跟学姐比较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立刻机转，说我还可以问谁，还可以问谁。
所以就是这边我来没关系，我来。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最后十分钟最关键嘛。然后呢，因为像去年市长讲的话比较短，所以我要再跟他聊。那大概聊到什么时候？在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就要开始看大荧幕了。然后因为101也有他的要看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最后半小时也是最有可能会有一些最大赞助商必须要讲一些话的地方，一句话可能就100万，所以我一定要讲。
没有讲就是有100万的风险。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因为这个是前面几年，像我之前有跟宪哥跟纳豆哥主持过嘛，
嗯，
然后有跟焦哥主持过，
是，
对，然后这些等等等的一些经验，我也觉得很谢谢前面几年有他们就带着我。那我也跟焦哥说，我觉得现在我要学的事情，他以前怎么样带我，
就是你要带后辈，我现在要带着，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跟也要让下台之后，我也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刚刚那边不是我不让你们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比较快可以解决这一段，那过了就过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再往下一个小时前进，这样子。
然后烟火在放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主题要说的，你应该没在看烟火吧？你在看你的手稿？
没有，我要看烟火，我其实眼睛是看着烟火的，
哦，真的，哦，
因为我这边是要彩排，因为我都会觉得那边，如果我是一个观众的话，我会希望我不要一直听主持人讲话，但是因为烟火那边又有烟火的
主题，
然后跟伊尼要表达的事情，
是，
所以也要跟很多 YouTube 下面也还是有留言说，哦，主持人不要讲话，不然很烦欸，
那是非讲不可，
那是我们非讲不可的事情。 对, 对，然后而且因为其实一个烟火是很多人共同完成的，
是，
那我们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就是这个 moment， 那有一些音乐也是我们要讲的，然后跟烟火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要听音乐到哪个段落，然后还有不同的篇章，每一个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讲个两三句话，那我也会跟伊尼调整说，那我觉得这个量大概到这边大家会比较舒服，对，然后到 ending 的时候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噔噔噔噔，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噔噔噔，砰，烟火出去就安静，这样就进广告，所以就是你知道那个是很精准的，我觉得是很精密计算的。
各位听到这边，你应该知道那个跨年晚会不是人干的。
对，
那个要，欸，那个真的是要台下十年功，欸，
欸，真的哦，差不多。
所以那个不是说啊，我今天就是上来跟访问歌手，访问一下市府团队跟赞助商，然后烟火弹砰炸，然后就 Happy New Year 就结束了。
对 ，No。
哎，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幕后有这么多事情要进行。
对啊，然后我们会先从那个，因为烟火没办法彩排嘛，所以来就是直接全世界了。
他就是 the first take，
yes， the first take，
就是一次，真的是一次到位，
就是日本的那个人 the first take，
而且甚至没有彩排 ，the first take 可能有彩，但是烟火不行。
我们当然事先会看过一个3D 版本的，
就是用想的，
用想象的，
对，
那。也不可能百分之百一样，因为有时候下雨，你看去年就下雨，
那个风、
那个雾气什么等等之类，就很多现场状况，所以我才一直觉得说主持人这件事情，他真的就是没办法一朝一夕，他就是要养成，他就是一个养成计划，就是如果没有过去经验，我现在也没办法知道说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然后如果遇到这个状况，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来解决啊呢。
除了跨年这件事情以外，当然您身上就是有三金主持人的头衔。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要主持金曲奖的时候，我们整个工作团队为你开心到不行。
真的哦？
对，因为就觉得说哦，露露，你已经不是一般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综艺节目或是活动主持人了，你已经是可以登上这种全球华人关注的殿堂。你第一次接到金曲邀约的时候，你的心情？
我是想说我完蛋了
闪过这个大字我完蛋了
毁掉了我死定了我的生命要终结了
所以是有点吓到
这绝对啊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丹尼有多贱还是我在日本旅游还在玩哦我还记得我们在泡汤啊我们全家人哎嘿然后还没有买面具泡汤然后说我跟你讲你要主持人讲我说 What?我跟那一天我毁掉，我那天整个行程毁掉，我根本没办法想，好不好？
你没有哇哭哇哭很兴奋吗？
什么什么可能哇哭哇哭？
不可能，是不是？
我整个是
毁掉，
就是我很就是会很紧张啊，我根本玩不下去啊，我真的就是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哎、欸。
即便那个时候还有三个月或多久之前，也不行，心情瞬间变差。
不是变差，就是
完蛋了，有好多事情要做。
对，我会紧张，我就紧张啦，很紧张。然后因为从得知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怎么准备啊，什么东西不是什么。
你说人生也没有触及过金曲奖的部分。
What is that？
你当时有主持过星光大道吗？也没
有，有。
所以有星光大道了。
我前面其实已经有三金曲主金曲星光大道主持三年，金钟主持两年。其实我。
Okay.
都知道那个状况，而且我也谢谢焦哥，那个时候因为他有让我到场内，我主持广告嘛，
是，
所以我也大概知道里面在干嘛。
OK，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步一步来嘛。
有啦，其实有一步步，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哈，
只不过星光大道就是典礼一开始就没你的事。
对对对 对, 對。
对，然后场内就是广告破口出来。
对。
但是当你要主持一个完整的典礼的时候，我记得你那一年你一开始出来唱嘻哈嘛，对不对？
哦对啊、
嘻哈开场，你还有你的表演，
对，快烦死了。
但是你主持完那个之后，你后来又有金钟，然后到今年的金马奖，哦，电影咖。
哎，我现在那个脊椎很痛。
那已经有过金曲的这些金钟这些刺激之后，金马奖的邀约一来的时候，心情是
我毁掉了，
也是毁掉，没心情没有转变，是不是？
没有啊，就是一样觉得天崩地裂。我人生走到尽头了，我人生走到尽头，我要结束了，我的人生要画下一个句点。
那听到金马奖的时候，你人在哪？
哦，其实像如果是金马奖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他不是直接确定之后就告诉我，我们是慢慢推进，觉得哦，好像可能有这件事情哦，
就有点风声出来，
可能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有一些挣扎，我说确定吗？
啊，你有挣扎过？
有，
没有想说老娘现在
没有
金钟奖加持过？
不是，因为我觉得金马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对于你来说是跨界，
对，然后跟好你说金钟，我其实一定最自在嘛，那金曲我还有。 一些把握，因为我真的比较常见到歌手啊访问啊这样。那电影真是这两年我才开始慢慢陆续接触，然后我也会觉得你光是看，我身为一个观众我在看这三金的时候，金曲跟金钟都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比较 chill 一点嘛，或者是比较当成是一个派对
同乐会同乐派对 对,
对
没错。
那金马相对就肃杀嘛，
因为会有很多各种不同地方来的影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电影又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严肃吗，也没有严肃，但是他的那个气氛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气氛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是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嗯，
对，然后因为再加上因为他的这个届数哈，
60届，
对，
诶，你主持到60届是那种十都是厉害的，
对，
10、20、30、40、50、60，
嗯，
你刚好又卡在一个，
个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
因为金马六十，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会关注的，然后跟我觉得你这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跟很值得大家关注，然后这也是一件很荣耀的时刻，
嗯，
对，那。包括之前金曲30也是整数年嘛，所以我你说这是我常常在访问别人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因缘聚合，就是刚好到一切都 everything 到位的时候你刚好就会有这样子的邀约，我都会这样子跟别人讲，但我跟自己讲我就一直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
你
我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你不想把因缘聚合送给自己
对，可是其实它又很像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有挣扎嘛，就觉得说我一定第一步都是从怀疑自己开始，我就觉得我没办法，
我怎么会找我，
对，我觉得我太难，我真的不行，我太可怕，拜托可不可以让我跟谁一起或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跟丹尼尔的那个来回的讨论就是说如果这个金马执委会那边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的话那我就一个人，但他们如果提出这个邀请就是希望我可以有搭档的话
档
那我就去找搭档这样，但他们就觉得我可以一个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其他人觉得我可以一个人但我其实觉得我不行，
就是大家相信你的时候你会自我怀疑，
对，然后但是这是第一步啦，可是陆陆续续的我就是见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很多很好的能量，然后我就会开始慢慢让自己先说服自己，然后一边其实我一边在第一步在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一边挣扎我其实已经一边开始做我的功课了，
你奇怪手怎么自己动起来了，
我怎么自己跑去展览了，我怎么自己跑去国家影视中心了，
看了
对，我就会开始把一些那个因为我觉得60这件事情很大，那因为我真的我出生的时候台湾电影新浪潮才开始，
你想说那个时候我是个婴儿，
对，所以我要把过去的事情补足，那因为今年主题也是凝聚众人然后要走向未来嘛，那我要怎么样把过去这些我没有看过的东西我也要补足嘛，那也不能说也不能因为仗势的我才32岁我不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因为过去那些就是经典啊，那经典就是永流传嘛，那我要去把过去东西补上，然后我要看到现在今年的
入围影片，
对，所以我觉得相对 loading 是比较重的一件事情，但我希望我可以尽我最大的力气，然后毕竟这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荣耀时刻，我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中然后好好的把它做好这样子。
不过就你这样子说的，其实老实说我听到你要主持金马这件事情我是真的非常非常为你开心，想说哇现在再下一城那其实我为你开心的时候还有就是你去年拿到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的时候，
哦，
因为我跟你共事比较多年，我知道这个奖其实一个一个你可能我的猜测是你应该也很想要得到它，那因为之前就是因为也许时机未到，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帮你铺了一个假红毯，
哦，对对对，
还拿了真的拿一座奖项让你就是拿来看那个重量，你当时说哦，原来这个拿起来是
这
样，
啊，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汇聚众人的念力就是一直很希望你可以拿到，那你去年终于拿到的时候我是在家欢呼，就是哇哇
谢谢
终于
其
实大家都是，yes! 其实不只是我们，其实应该是说以这个 这个喜欢你的力量啊扩散出去的话，其实有很多众人都是想说、嗯、你终于你之前入围几次，六次七次
诶七次吗？如果是个人奖项七次，那还有一些是我是担任制作人
OK
就陆陆续续可能
是
七八九，
但是终于到这一次才拿到一座，
嗯，
那终于拿到这个奖项，
嗯，
你我还蛮想要知道你当天在经历这一切、嗯、开开心心上台，然后感谢所有人，感谢焦哥，然后非常感动、嗯、然后你回到家之后的心情，终于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题问的太好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时候。
真的吗？
因为我下台之后呢，哈哈哈，谢谢大家，我是上保姆车，我一路驱车去彰化，隔天早上要演舞台剧。我快疯了，你知道吗？
你没有独处，
我鼻血快流出来了。我在沿路上超累了，然后
单身猪队友
很多讯息我要回，然后我又生怕谁没有回到，你知道吗？那即时动态100个，超过100个 at 我，
包括我。
对，然后他说啊、哦，我其实很谢谢大家，可是我真的要睡觉，因为我早上我9点就要进剧场了。我就要拍彩排了，
就是我要切换别的状态、
哦、
我接下来是舞台剧演员露露、
哦、对，你知道我演完那一场我下来，我是真的身体啊，我是从天灵盖一路麻到脚趾头，你好累、哦、然后手在整个人在抓，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靠快死了、哦、好累这样子。
所以你来不及沉淀。
没有，所以就是我说的，就是我根本没有时间沉淀啊，或是什么切换，我根本没有，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两个字。对，
那
我也想沉淀啊、
哦那终于拿到之后，你觉得有解锁一些事吗？嗯、啊，我终于得到成就解锁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我很没有，我永远坐在第一排，但我一直都没有那个体感，就是会叫到我的名字，
因为都在帮别人
鼓掌，我很习惯就是帮人家鼓掌，嘿嘿嘿嘿，恭喜恭喜，
就表情管理这样，
对，很习惯在练习做表情管理这样。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反而那天。上去的时候，我真的有像好像那个瞬间停格，画面停格的感觉，因为我就看到那种连角落的人我不认识的人都好像好开心，好像是我是他女儿，还是对，或是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大家很真心的疯狂鼓掌，我就觉得那个感觉比真正拿到金钟奖的感动还要再更多
哦，所以是你发现其实连那些你不认识的人都真正为你开心的时候，
我就觉得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值得让你那么开心啊，然后跟你们真的有被我鼓励到吗还是什么，然后因为其实我真的肺腑之言是最后靠近这两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已经看开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啦，哎呀反正我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然后跟主持典礼啊，主持典礼还不是五个评审觉得你可以就可以，是
全部的人 team 都要觉得你可以，
对，然后制作单位，然后甚至是这个文化部嘛，还对
广告商
对、嗯、或者如果是典礼活动也是广告商，然后是一些很正式比较大的尾牙，你说红海的尾牙好了、
嗯、
对，也是要他们觉得 OK 你才可以的，对，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也这个明明也很可贵啊，我能够拿到那样的主持棒不是也是一种肯定吗？就我内心真正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放下那个一定要拿到奖的执念。
诶，会不会是刚好就是在放下执念
的时候，我觉得是
这样，诶，有时候其实是这样，因为有些东西是你越想要，
对，
你可能越拿不到，
对，
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上天会觉得啊，你还不到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那年我一直想要拿到，然后跟那年刚好跟广众主持嘛，然后觉得太好笑了，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们写的脚本，因为也是我们自己想的嘛，
嗯，
他就是我们天花板降下一支金钟奖，然后开始唱，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然后那年刚好我前面入围六遍，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然后后面就出现六次我入围鼓掌，然后鼓掌，然后砰砰砰，然后就盖章打枪，就很好笑，然后那一年是第七遍，然后我说所以我今年应该就会拿到了吧，因为你是唱第六遍，他说哦没有啊，如果今年没拿到我就是改歌词啊，就是今年的第七遍，
好坏
很好笑，可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肉体搞笑，因为那一年我真的就是又没有拿到， 那我没有拿到，我要领奖之前我要走下台嘛，哎、欸、别、啊、人领奖，然后后来他就说哎鲁鲁回来主持哦，然后我就上去主持然后他就一边唱啊这是今天的第七遍这样很好笑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人设啊，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就是怎么样都拿不到
如今你有了啦，
对，我甚至觉得有了就好了，就没关系，
所以就现在你会觉得说啊，有了接下来怎么样我都无所谓，
对，我就是这样觉得，就是没关系，反正因为我会觉得认真做好节目比较重要，然后跟我访问这么多人，我就觉得你看好，以我们刚刚在访这个录音室访问的陈杰豪导演来讲，他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得奖啊，嗯，他就真的是从自己出发，然后他觉得他想要做这件事情，想要以家为主题，然后想让大家看到哦，他的家族是这样，他的族群是这样，自然而然，这个宇宙就会给你原本预期不到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万事俱备、水到渠成的时候，该你的还是会是你的，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跟什么事情来到你面前，那我就尽全力做好，然后而且再加上真的我会觉得有没有得奖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那真的是 bonus，
而且那其实就是一个时机耶，因为那一年的那个评审是谁，
对啊，
评审的组成跟整个那个，反正我就真的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加上运气，
yes，
那个太难了，
那太难了啦，那就是 bonus， 那就是有就有、okay. 啊，没有就没有啊，好了就好了，然后所以就对我来说就是哎，有没有日常，因为得奖就是一天的事情，
是，
可是日常是每天都在发生，每天我都在主持，每天都要面对不同人，然后那我每天我把每天过好，嗯，对，这比较重要。
好，那因为你现在变得这么红，你就是影剧红星我这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因为我发现应该是说现在名人在这个时代网络发达的时代、嗯、你通常也都会得到非常多各式各样铺天盖地而来，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的人要来指教你要来留言给你，
对，
然后因为你又是主持人，有时候你在某些场合或者什么状况之下，大家就觉得说哎，那个主持怎么样，因为人不可能讨好所有人，
对，
然后有些人就是会刚好就是看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嗯、那我发现你在网络上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意见的时候，你不是一个那种哎，我假装我不要理你就好了，我当作我没看到，你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嗯、我觉得你很愿意出来跟大家，不然我们来聊一下
没有，也要刚好我有空的时候，
就是你已经那么忙了，你也会在你刚好有空的时候想说
对对对
你要讲是不是，那我也来跟你来
啊来啊来讨论啊，
老娘现在有空跟你好好的聊一下
对对 对，
我觉得以艺人来说你算是还蛮乐意做这件事情的，
嗯，应该是说有一些我真的看不下去的，或者是说你这是什么想法，然后还跑来我这边留言，好啊，反正你都已经到这里了，那我来跟你，
既然你都来了，
既然你都来了，那我就回你一句，但是我回他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要呛回去，我就是要跟你说你这是你怎么会是这个想法，
我觉得你的留言方向都是我来让你知道，我来讲一下道理，我们讲一下道理好不好，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
对对对对，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不想被误会、嗯、我其实就是不想被误会，然后跟对我没有那个意思，那你是不是曲解我的意思了呢，那我就留一个这个，但我给我自己原则是我只要我只回一次，
你如果再来留就算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网络上有这些很爱给大家指教的人，他们的指教都不止一则，他们会想给你很多指教在不同篇或是同一篇给你至少四五个指教，
指教大礼包，
对对对对对，指教大礼包然后呢对我给自己的最大的那个限度就是我只回一次，但是我回那一次之后他们下面会开始进入各种讨论战，然后开始各种互骂，我就觉得那没关系，那我那已经不是我要再去 care 跟要再去找，因为后来都变文字游戏，我会觉得很麻烦，
但是反正第一时间我的意见我已经表达了，
对，我就是表达我要表达的、嗯、然后我就不会再讲了，那我就话就说到这，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忙
老娘还要去看影片，
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写访纲做功课背台词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吐不快你知道吗，我不想被你误会啊，然后你就要一直留一直留，然后好像一直留奇怪，就是你是人我不是人哦，我没有情绪嘛，
他就是 你没看到吗？那我再留一次，我就是要让你看到。
对对对对，
我就是要让你不开心。
对，那我有时候就是说 OK， 你这样留就是你想让大家看到，好啊，那我就让你让大家看到，我就回你嘛，那就大家就看到你咯。
所以你现在应该是比较能心情平稳的去面对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意见。
没办法、啊、
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这个答案跟你想的不一样呢？
没有啦，我就是我会自己先过滤啦，我一开始就觉得说啊很生气啊，算了算了，我其实很长哦，很长，我要回回很多，回很多，我打出来之后我就把它全部删掉了。
因为对于你来讲那已经发泄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oh. 对，就是这样，我就打出来，我让我看到，那因为我知道我按下发送之后它肯定会变新，我觉得很麻烦，我不想面对后面的事情，我就全部删掉、
哦、对，因为现在也是一个谁在粉丝团或限动说了什么就会变成即时新闻的年代。
Yes，
那你会觉得说哦，这个还要回应好烦哦。
对，我就觉得哇算了，不要节外生枝好了。对，
因为多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因为我已经那么多事情要忙了，我不想要，
我还要回这个。
对，
这件事情这么无聊。
对 ，yes，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回一些我真正看不下去的，然后或者说，也不是我看不下去，就是说我真的被误会了，我太不爽了，我想要跟你讲，我是这样想的。
而且有时候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辩解，有时候你会为了一些新闻或为了一些事件，就说人家也不是那个意思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说呢？欸、对不对？
我很常是这样。
我想说，露露又在这边留言，怎么会跑来这边留言呢、啊？
有一些新闻，我也觉得你到底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哎呦，
我想说现在是突然又很闲吗？
有时候晚上滑一些滑一滑，就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他就不是这样，对。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要在这个人间休息一下。
路见不平吗？算这样
子。就是应该对，就是有一点那个李长伯的心情。因为其实除了这种新闻的东西之外，有的时候我也超级无聊，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谁我觉得他好像真的太累了。好像许光汉好、
哦、有你上次访问许光汉的时候你说、啊、你要多休息呢。
对对，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干嘛要无聊要去烦他，因为我知道他也很忙，可是因为我知道那样子有多累然后跟多辛苦，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你就是要怎么吃均匀啊，就是真的要多休息辛苦，类似像这种的传个讯息，就我传完之后我就不会再烦他了。然后或是我看到谁的东西啊，像譬如说我最近看到小猪，就是我觉得他去练健美那些，然后考到好多执照，然后中餐啊西餐啊，就是我平常也不会跟他联络，但我就觉得哎、欸，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就是很棒哎、欸，然后我觉得我也想跟你一样，这样就是我是很真心的想要跟那个人说你要多休息，跟这个人说哎、欸，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真的很好，就是做你自己就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赞啦。然后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就觉得说你在写什么啊，我受不了。那我还是会先润饰一下，然后、啊、我觉得他不是那个，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烦他？你们可不可以关注他现在他的作品？我觉得，哎呦，好了，我尽量就是。
我觉得那是你善良的一面，
也是啰嗦的一面，就是我太啰嗦了。
这样算是啰嗦吗？你自己定义这个算啰嗦，
唯啰嗦。
OK，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讲出来，我就觉得很闷啊，我会受不了。不知道哎、欸，就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让一些网络上的气氛，至少它不是一个一面倒的，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无缘故来看戏的，来凑热闹。
我觉得看戏凑热闹那个真的很要不得。然后还有一些新闻，
各位他的口气变了，
就开始气愤。还有一些新闻，你明明是新闻哦，你是什么什么新闻？你为什么下面在讲新闻的时候，你还有个小编加你的意见、跟你的角度、跟你的看法？这是我最受不了的。
我也非常痛恨小编带风向。
对，因为我
就是你的意见跟我们什么事？
对，你为什么要引导大家去讨论这个新闻？因为就像我之前那个什么双面人事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各家新闻你在写的时候，好，你可以写这个新闻啊，可是你小编为什么会一个小编写说，譬如说好 L 小编，哈，你们也这样想吗？真的是那个人吗？快点留言告诉我是不是他？我觉得说你这是身为一个新闻，你该有的态度吗？不就是应该很中立的陈述一个新闻？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就是小编带风向这到底是什么？
小编带风向算是，老实说我觉得是现在台湾新闻，它能算新闻吗？台湾媒体圈的一个乱象。
对，
所以老实说我把所有的新闻的粉丝团都取消关注， 我只留中央社以及报道者。
我也是前面几波新闻之后，我就是都把很多我觉得我看不下去全部都取消关注，因为我觉得太怪了吧。
因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他本身性三色已经够了、啊、但是他后面又再给你带一个风向，就是其实他在发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已经有他的立场，他
对你有你的立场，
他希望他整个状态变什么样子，在那边煽风点火。
而且有一些新闻我觉得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嗯、有些新闻就是你怎么会是在一个人家很难过的新闻，好，虽然说这个是一个艺人的事情我们可以供大家讨论，可是你也不能在人家很难过的新闻上面，你怎么会是下赞助下广告
啊？有到这样？
有啊，就是我收到一些推播一些赞助，我觉得你太要不得了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娱乐化，好，我现在这个年代是这样，可是你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
道德。
对，我对，
我觉得那应该是做人做事基本的道理，可惜那些长官没有
呀、yeah, 当然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一些新闻媒体的高层，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听听他们的想法，
提出提问。
对，就是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得不或是什么什么的，可能就像我们之前访问那个追梦者不是追梦者，那个人与恶的距离，那个时候访问林玉玲这个
执行长，
对，那他们也是因为做与恶的距离，所以也去填掉了这个新闻台，然后跟犯罪者，然后跟各种各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当然我们是乐听者，所以我们也会觉得很气愤。那如果用他们的想法，那他们是出于什么必须做这件事情，我也很想知道。对，那我觉得回归来今天主题，就是我觉得主持人的好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用我的工作的关系，所以去参透到很多不同的人，我可以知道这个编剧在想什么，我可以知道这个编舞者在想什么，我可以知道就是大家不同的角度，但透过我们的聊天，透过我们的访谈，我们可以好像走过他人生的一遭。演员可能要透过进入角色才可以，但我们透过一段访问可能就可以吸取到一点点他人生中的养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有更开阔的心胸，虽然说我现在刚讲那段有点气愤，但我也希望我可以再更 open mind 一点，去吸收跟听听他们的意见跟想法。
不愧是主持人，做了一个超级好的结论
不然前面那边太气氛。
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20年后30年后的那个黄璐子英，你会做着什么样子的事情啊？你有想过你之后的生涯吗？因为你现在32岁，但是你现在已经算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一定是你喜欢的，那20年后30年后你有想过自己会做些什么事吗？或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之前做一个催眠，然后 TK 去看未来，但看那个未来不是说可以看到你以后在干嘛，他就是可能假如说我22岁的时候我做催眠去看我32岁，我可能会看到我跟一个人然后戴着耳机在里面聊天的样子，但不代表我看得到我在做什么，或是我是开心还是难过，或是我现在地位什么看不出来，但是看得到这个状态。然后呢，反正我就去到的我的50岁，我就跟两个朋友一起在烤箱在烤一个面包，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好像会觉得好像蛮好玩的，我很期待，因为那个也不是一个告诉你一个什么答案，
它就是一个 moment，
就是一个 moment， 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你可能在干嘛的 moment， 就是一个烤面包的 moment，
烤面包，然后我就穿着一个连身洋装，然后心情很放松这样子。对，所以我也好像蛮期待我之后是可以不要这么忙，然后可以再更加过滤一些我真正想做的，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啦，但是我会希望我可以再更平衡一点。
就是常常我们在看到一些可能资历很深的演艺人员，天王天后或是一些明星，他们在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他现在看起来真的很松，但是他该有那个光芒该有的专业都还是都有。
对，
但整个样子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哦，他现在好像是在一个另外一个进化过的状态里面。
对，就是因为像我现在看宝仪姐，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舒服跟很自在的状态，就是 他说他希望他自己是没有化妆的时候也是漂亮的，就是他自己透出来的那个气质跟光芒、嗯、我觉得是舒服的，然后跟我希望我以后变成人家的前辈的时候是不要那种有棱有角，然后我是可以真的照顾到人，然后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质感，然后有自己的样子，这样子的一个大人。
谢谢露露的善良。我觉得今天能访问到你我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认识那么久第一次聊这么多，而且聊了非常多我本身或者是听众朋友们好奇的东西，谢谢你的掏心掏肺
啊，真的。我有什么好玩的，
祝你接下来一帆风顺好不好？我们节目最后就在露露从椅子上滑下去的部分呢跟大家说拜拜。露露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再见。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